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4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破壳新生》。我于1998年开始在练功点学法，那时的我不懂得什么是修炼，只是觉得大法符合了自己做人的准则和愿望，也不必再苦恼该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了，所以就走了进来。我自小生活在家暴之中，从小觉得没有靠山，不管在外还是在家，遇到问题我只能靠自己。为了自保，我学会了掩盖自己真实的想法。我不愿意跟任何人发生冲突，我害怕矛盾，害怕吵架，我看别人脸色行事。为了让别人开心，我可以嘲笑自己。为了生存，再令我讨厌的人，我都会收起自己的感受去迎合对方。我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的是非观和看法，可我都把它们放在心里。我外面有一个壳，壳的外面才是我对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而这个态度和行为方式是基本趋于向善的，因为我发现向善可以让自己少受伤害，但是这里面还包含着委曲求全、懦弱、迎合、气恨等等，所以还是常常会被外界环境所谓的伤害，从而爆发忍无可忍的愤怒，也常常令许多人奇怪，这么好脾气的人，说好话的人，怎么能突然发那么大的火呢？走入修炼后，师父的法符合了我做好人的愿望，符合了我表面向善的愿望，可是我的修炼也就是在修表面的真善人。我把壳外面的我尽力按着师父的法去修，但是我内心却没有变。比如我看不上哪个同修，我对他的成见会留在心里，那没有关系，不影响我与他的相处，因为壳外面的我知道要按着真善人去对待别人的。我就这样修炼着，风风雨雨走过十多年，但是我自己其实一点不清楚自己是怎样的修炼状态的。修炼还在往前走，不管我是批料也好，愚笨也好，或是业障太大也好，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我在2011年和最近有了两次破壳的感觉，才感到明白一些什么是修炼。2011年的某一天，和我一起发正念的同修告诉我说，他看到我全身都放着光，可是在胸口巴掌大的一块是黑的，要我找找原因。当时自己就有一念，那就是说我只修了一个光滑的外表，内心没有改变呗。这一念令我心底有一种不安。不久我弟发生大规模的绑架事件，压力极大，好多学法点都停了。我所在的学法点还在坚持集体学法，可是当我走向学法点时，那种压力让我崩溃。这次迫害我没有被绑架，但是压力把我逼迫的好像十多年修炼的结果如同烂泥一样不堪一击，瞬间就能崩毁。我的修炼竟然是一场空，我的怕达到了极点。对这种怕我感到有些恐慌迷茫，我开始认真地找自己，都修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是怕心那么重？我修炼中一直贯穿的就是去怕心，对怕修的是那么苦，是生死还是什么东西，就那么难放吗？我真实地感到我修的这个外壳根本保护不了我。其实这个壳包裹着我几十年了，我已经很适应了，它让我很安全，让我能够面对周围的一切，它有效地保护着我。任何人你只能触动我的表面，我的表面会随之产生反应，用各种看似善良的方式去应付一切问题，它把对我的伤害和损失降到最低。 可是任何人却动不了我的内在，我的内在对事物有个真实的评判，但是这会留在心里。然而这场迫害没有底线，在这场迫害面前，我的外壳竟然那么脆弱，一打就碎，它根本就保护不了我。可是我要是拨开它，丢掉它，我该靠谁呢？以后谁能保护我呢？心中有个答案，靠师父。我告诉自己必须把这个壳破开去掉。当我下决心时，感到自己如同胎儿一样，壳裂开了，自己一下子好像要被风抽干似的。我心中默默地念着，有师在，有法在，不会抽干的，不会死掉的。从此我要修真实的自己了。我的修炼总是很缓慢，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不断地去这层壳，告诉自己要表里如一，一定要表现真实的自己，不再掩盖，不再绕弯。虽然在努力，但是这段时间也是处在修炼低谷中，同修还是觉得我不坦诚，有什么事不说出，不愿意与我接触，我自己也很压抑。而且慢慢的，我发现自己没有以往的平和了，遇事爱生气，看不惯别人的状态，心性关过不去，很多时候觉得自己的看法很对，觉得就是别人的不对，很难忍受。我常常想，以前那个壳在的时候，自己常常被同修认为很随和，总是笑眯眯的，说话语气也不急不躁的。现在去掉这个壳了，一切变得不能忍耐了，看谁看什么事怎么都不顺眼了呢？我的修炼处于瓶颈状态，无法提高，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很是苦恼，心想这都是修我的包容心吧，可是我怎么就是包容不了呢？师父讲过，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人一向认为这种使自己不加思考却能不惜一切付出而不可动摇的念头是自己的思想，看到真理都去排斥。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师父讲，如果这后天观念变得很强，那么它就会反过来支配人真正的思想与行为，这时人还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呢。现代人几乎人人是这样。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师父讲，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卷二。师父讲，形成的观念会阻碍着、控制着你的一生。人的观念往往是自私以致更不好的，所以又会产生思想业力，人又被业力控制着。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卷二。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我知道了我为什么修炼中不能提高，不能改变，因为我一直把那个后天形成的自我，假我当成真正的自己了。这个自我，假我是在我出生后，甚至是我生生世世的轮回中形成的各种观念，各种经验，各种所谓的是非标准，以及各种思想业力组合而成的。它融在我的思想中，大脑中，形成了秉性，表现着喜怒哀乐。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我，因为我都已经去掉一层壳了，我认为我都呈现出真我了，可是我的修炼状态怎么还那么糟糕呢？对什么都耿耿于怀呢？就觉得自己对，看不惯别人，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修了。如今师父慈悲我，我一下子明白了，那个不肯改变的生命根本就不是我，它是假我，是自我，而不是真我。 我非常清晰地知道了，是这个自我，假的我，把真我完全包围起来了，完全显不出来了。我所有的思想行为都是这个自我，这个假的我发出来的。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这个自我假我而存在的，而它是自私的、极端的、顽固的、不肯改变的。它只是为它自己而存在，它不可能同化真善忍的，它不可能无私无我的，因为它就是以私为核心而形成的生命。师父讲，业力没有真善忍的标准，它按照它形成这个观念时的标准来衡量事物，可能成为常人所说的老滑头或老于世故的人，这也就是人在修炼的时候产生不同的思想业力在起作用，阻碍着修炼。人要是没有业力的阻碍，那修起来是很容易的。这个业力是在前几年一个什么状态下，什么道德标准状态下形成的，那么他就用这样的标准衡量事物。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卷二。师父还讲，如果这个东西形成多了，那么人的一生都会受它左右，形成的观念认为好和坏，人就认为这个好和坏，就认为应该这么这么做，可是他自己没有了，他自己完全被他自己后天形成的非善良的后天观念包围盖住了。他自己真正好和坏的衡量标准就没有了。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卷二。当我认清他的时候，他立刻就破壳了，自动让在了一边，显出了真我。而真我到底该如何行事，我好像并不很清楚，但我感到那应该是无条件的同化真善忍的，无私的按照真善忍行事的。我心中无限的敞亮，充满无限的希望，我感到很多困扰我多年的心结都打开了。记得在第一次学习师父的为谁而存在时，师父讲，一个生命如果能真正在相关的重大问题上不带任何观念的权衡问题，那么这个人就是真的能自己主宰自己，这种清醒是智慧，而不同于一般人的所谓聪明。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我就困惑，什么是观念？怎样才能不带观念？不同于聪明的智慧是什么样呢？直到今天，我才感悟到一点实质的东西。如今我明白了一些，什么是修炼？正如师父告诫弟子的，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何为修炼？师父还讲过，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回首近20年的修炼，一直以来自己都是处于假修炼的状态中，自己根本没有认识到，曾经有那么多的困惑解不开，说不清楚自己的修炼。每年的大陆大法弟子交流会，自己也很想参与，可是真的不知道写点什么，捋不清自己修炼中提高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觉得自己的修炼那么不扎实，一点事儿可能都会触动自己的心。尤其怕这个物质好像随时准备着击倒自己。记得2002年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一个同修出冤狱前特意找到我，跟我说，你要是能够跳出自我的小圈子就好了。这个话我记在了心里，可是我弄不明白自我的小圈子是什么。还有一个同修特意跟我讲了他的一个梦，在一个房间里，一圈大法弟子围坐着， 这时好像是警察又在疯狂，我们这些人急忙的，有发正念的，有找警察讲真相的，各种表现，各种忙碌。而那桌子的人全部立掌发正念，同修从他们每个人脸上看过去，都是那么平和清静，没有一丝执着杂念。同修发自内心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这话我也记在了心里，可是我达不到那么清静无为。经常在一起的同修曾经说过我，你怎么好像走不进来呢？总像个旁观者似的呢？你得融入整体才行啊。我在想，我怎么没有融入啊？我不是一直跟大家在一起吗？还有个朋友到现在还在说我，你真实一点，厚道一点好不好？我怎么摸不透你呢？我也在想，我挺真实的呀，也很善良呀，你是个常人，你怎么能摸透我呢？现在我明白了，这都是师父苦心安排，通过他们的嘴在告诉我，我修炼有问题啊。如梦方醒的我，感觉才开始修炼似的，不管时间还有多久，不管修炼的路上还会怎样，我只想真实的修一把，哪怕只是个小学生，我也要真实的实修自己，真正的听师父的话，不辜负师父的苦苦等待。以上就是我刚刚明白的一些感受，愿与同修们分享。叩拜师父，谢谢师父苦度。
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法生的文章，一条小路从天而降。一条小路从天而降。2008年8月13日中午，我骑自行车到某农村发真相资料，发完后打算又去另一村屯接着发。从该村出屯时，见一妇女在村边放鸭子，我给她讲完真相后，又给了她一份真相资料。此路是新修的6米多宽的土路，到两边除了1米多深的沟外，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玉米地。我走出400多米远，不由自主的一回头，看见两个30岁上下的男青年坐在摩托上，车停在道边，放鸭子的妇女把手中的资料再往骑摩托的人手里递。我感觉不好，加快了自行车的速度，转眼间摩托车追上来，并超过我8-9米远，想截住我，嘴里吼着往哪里跑。在这紧急关头，我看见路的左侧延伸进苞米地有一条很窄的小路，我自行车往左一拐，顺着小路进了玉米地，扔下自行车往玉米地深处走去。而后听到其中一人说，这么深的沟又没有路，他怎么骑进去的？怪了。走出1里多地，听见警车的警笛嗷嗷地叫个不停。我走了5里多路，从玉米地的另一侧出去，刚走到路边，来了一辆出租车，正好到市里去，上了出租车平安到家。回到家，我对着师父的法相泪流不止，是伟大的师尊在关键时刻演化出一条小路救了弟子。我体会到心里装着大法，装着可怜的世人，正念正行，助师正法，任何磨难师尊都能帮弟子化险为夷。后来了解到，追我的两人是本屯管治安的。事后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自己是什么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是欢喜心。师尊告诫我们，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因长期去农村讲真相的过程中都平安，产生了欢喜心，被魔钻了空子，没注意到另外空间黑手烂鬼恶党邪灵盯着自己的一丝一念。以后去农村前发正念，路上发正念，在做的过程中也发正念不止，让世人明白真相，消除邪党谎言， 得到大法的救度，千万别错过这万古不遇的机缘。我于2014年买了摩托车到农村发真相资料，至今已发放了27000份之多，无任何干扰。二，师父救我出险境。2009年我来到边陲某市为生，该市居民住户比较分散，有 20% 是楼房， 80% 的居民住平房。转了几天没见到任何大法真相资料，该地同修寥寥无几，就是有也没能走出来。我明白自己的誓约是助师正法来的，一定要救这里的众生。我就利用晚上出去喷字，贴真相标语，大量张贴给善良人的一封信，而后抓紧做真相资料，用半年的时间挨家挨户发了一遍。该地国安、国保、610人员被邪党多年诽谤、诬陷大法的谎言灌满脑壳，本地又无人出来讲真相，完全相信了邪党的谎言。我来到这里做正实法的事，像捅了马蜂窝。以前楼房没设保安，现在安排了保安。平房住宅成立了几个巡逻队，天天晚上巡逻，弄得各居民区整夜狗叫不止，又安排坏人在各个交通要道常年蹲坑，各派出所警察挨户调查线索。晚间不能做，我就理智地利用老百姓睡午觉的习惯中午做，或天一黑就做，风天做，下雨天到楼区做。邪恶一看控制不了，又找不到线索，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派人到各个居民区给老百姓发传单，谁举报宣传法轮功就奖励谁10000元现金。对邪党来讲简直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2010年3月某日凌晨2点多，我又去喷字，此地有300多户的居民平房住宅，我穿的是软底鞋，因为住平房的百姓都养狗，为防止狗叫只得轻轻走，几乎自己都听不见自己走路的脚步声。当我抬起脚要迈向胡同口时，突然嗷的一声，前面居民院里的狗狂叫了起来。随着狗叫，胡同北侧射来一道耀眼的汽车大灯白光，我身体被居民南墙挡着，没被对方发现。我心中一惊，幸亏没被邪恶发现，否则难以走脱。凌晨2点多，人们正在熟睡，周围没有一点响动，狗又为何狂叫呢？是伟大师尊洞察一切，坏人蹲坑要绑架我，利用狗叫提醒我。我发着正念迅速离开此地。我对师尊千言万语也道不完感恩之心，当地邪恶为绑架我从人力物力付出巨大，一旦落入虎口，后果不堪设想。时隔多年，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心有余悸。静心学法，找到自己有漏有怨恨心，认为救世人明真相做的是大善事，最正的事，邪恶千方百计妄图迫害我，是怨恨心招来的。不知他们是受另外空间邪恶的操控，将来进无生之门，邪恶把他们送上不归之路，这是多可怜啊。认识到怨恨心是不应该有的人心，彻底去掉。三，师尊帮我做资料。2016年5月2日上午10点多，同修甲来找我，去乙同修家切磋他妹妹被邪党绑架如何营救一事。刚打印完资料，有50多本二合一的真相期刊还没有往塑料袋里装，随手分成4摞压在床上的木板下，压一压平整回来再装，锁好门就走了。下午5点多回家后，挪开木板准备把资料往塑料袋里装，发现资料已装完，并且每本塑料袋口已封好，用木板压得平平整整的。慈悲伟大的师父，天上地上为宇宙众生操尽了心， 看弟子忙于做救人的这颗诚心，忙不过来，帮弟子把资料装完了。师尊是何等的伟大慈悲，弟子真是感恩不尽，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结尾，在我学法时，师尊为点悟弟子消业，去执着，修心性，明法理，显神迹颇多。在我夜间骑摩托车下农村发真相资料过程中，显神迹多次，由于篇幅关系不再一一叙述了。十几年来，面对面讲真相及发资料，做了一些证实法的事，同做得好的精进的同修相比，差距很大。在忍上，在遇到矛盾面前，有时忍不住，人也是表面上忍，内心放不下，特别记恨心、怨恨心在脑海中不由自主地经常浮起。学法中对大法的法理认识颇浅，不能事事用法理严格要求自己。据师父对弟子的要求甚远，做得很不到位，以后我要加倍努力修去不足，按一个神佛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绝不辜负恩师的救度，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时刻想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7月7日。我是1995年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练功不长时间，我的心脏病、肾病、眩晕症都不治而愈了，一生中才真正感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与幸福。我现在80来岁，走路生风。通过学法，我懂得人生的意义，要与人为善，做事先为别人着想。我从内心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我要把我练功病好了的大好事告诉我身边的所有人，告诉他们赶快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该有多好呀。由于修炼法轮功使人道德回升，还有去病健身的奇效，所以练法轮功的人迅速增多，大家都沐浴在法光中。每个修炼法轮功的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大家都做好人做好事，社会风气也好了许多。可是在1999年，江泽民处于小人的妒忌心，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全国各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全天滚动的播放假新闻，诽谤造谣污蔑法轮功，使全中国人民感到天都要塌下来了。那种苦闷和恐惧，我的心情更是沉闷和悲愤，也更是忧愁。我的那些亲朋好友，他们还敢不敢练功了？叫邪恶下主不敢练，那不就完了吗？我不想叫僵尸给欺骗住吓住。我为了让世人了解真相，不被邪恶的谎言所欺骗，我开始走上了讲真相救世人的这条路。时时刻刻想着多救人，我就开始先跟亲戚好友讲，不管是婚丧嫁娶、贺房、吃满月酒、66、80、90大寿、升学宴等，我都到场，不该我去的我也参加，我为的是多救人。虽然是多花点钱，但是会救更多的世人，我的心里也感到欣慰。一次想去同学家讲真相，就给他们打电话，约好上他们家。他们老两口一个是书记，一个是主任。可是我刚下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们以为我有手机，没打电话，不能去了。结果我等了1个多小时，后来我跟过路的人借手机，才打去电话。他们冒着大雨，趟着水来接我。虽然我打着伞，但是由于雨大时间长，我的鞋和裤子都湿透了。
到他们家，我刚坐下，他们就对我说，半个世纪过去了，你怎么还这么年轻，很健康。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练的，这么一说把他们吓了一跳，说我反党，不叫我练了，也不叫我讲法轮功，叫我聊别的嗑。我想我来的目的是来讲真相救人来的，我就顺着他们的执着讲，他们听得很高兴。渐渐的就说到了中共邪党篡权以后，一方面竭力摧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摧毁人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另一面接连不断地发动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土改、正反、肃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屠杀市民学生，1999年开始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广大法轮功民众，在和平时期造成8000万中国同胞丧生，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天理难容。2002年6月，在贵州省长布乡发现藏字石断面上显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昭示着天灭中共的天意，这是上天慈悲于人。我们的师父带领弟子告诉世人，天灭中共，赶快退出邪党组织党团队，才能保命平安，选择美好未来。他们又问了我许多问题，我都给他们解答很明白。他们明白真相后，全家做了三退。他们还说感谢我救了他们。我说你们要谢就谢李老师吧，是李老师叫我这样做的。这时我的衣服也干了，他们的得救是我最大的欣慰。还有一次夏天，我去外地亲戚家，约好了接我的地点，结果又走两岔去了。天也很热，我在那暴晒了一个多小时才接到我。他家是个大家族，有在市政府工作的，有在其他上层工作的干部。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是正法，讲了从中共建政以来就没干过好事，讲的内容他们很多人都经历过。通过讲真相，我告诉他们不要听信邪党的谎言，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也会还李老师的清白，江泽民及血债帮也很快就会被绳之以法的，历史也会有一个公正的写照。他们说这么好的功法你就在家练吧，以防给你带来麻烦。我说李老师传的是宇宙大法，是救度众生的，这部法包括你我他都是这宇宙大法造就的，你认同他就会有好的未来，你不认同他你就将被淘汰销毁。他们听了之后都认同，他们全都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我无论是走路、买东西、洗澡，遇到有缘人我就讲真相，我在乘车时遇到有缘人也讲真相，常常没讲完对方就下车了，但是我没到站，我就跟他提前下车了，继续给他讲真相，一直到他明白了为止。最后他叫我给他起个名字，三退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还有遇到我到站了可是没讲完，我就跟他再坐一站下车之后接着讲。最后他说，大姨你的心眼真好，是为了我走这么远的路，你们真是受冤枉的，大法这么好，我今后就经常念这九字吉言。我和我丈夫都是党员干部，给我们也退了吧。他一再谢谢我，我告诉他谢就谢我们的李老师吧。我每天学完法后就经常出去讲真相，我去过高干家和有级别的干部家，只要我能接触到的我就去讲。有的同学说你真行，我说起先也有点打怵，后来一想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是救他们传福音的，又不是乞讨，我们应该受到欢迎和尊重。这些干部明白真相后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一再感谢我。我告诉他们 是法轮大法救了你们，是我们大法师父救了你们，是李老师告诉我们去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我在讲真相救众生这方面做的离师父的要求差得还很远，以后我会加倍努力，修好自己，多救人，兑现史前誓约。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7月4日的文章，对营救文章的语言表述上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之前在与一位多次为大法弟子辩护经验丰富的律师交流时，听到了一些律师反馈的关于有些通讯员同修在向明慧网发文章整理被抓大法学员信息时语言表述不恰当之处，听到之后觉得应该与大家交流一下，综合律师的建议，结合自己层次所悟，希望可以给经常参与营救向明慧网发稿的同修们一些参考，让相关的语言表述更为严谨，更好的营救同修救度众生。一，注意对于同修个人物品的相关描述。往往身边有同修被非法抓捕、非法抄家时，一般当地知情的同修在了解清楚相关经过后，都会第一时间发明会曝光邪恶，让全世界关注到，及时有效地让参与营救的各方力量动员起来，这很好。但是有些通讯员在描述具体个人物品、同修在救众生中做了具体项目时，描述太为详尽了，这恐怕有些不妥。例如，某某同修被抄家，在家中搜出大法书籍多少本、真相资料多少本、真相光盘多少张、真相币多少张等等，精确到具体份数。其实凡此种种都是大法弟子的私人物品，无论是书籍、电脑、打印机，还是光盘、真相资料、真相币，都属于个人财物，属公民合法的个人财产，并不是所谓邪恶构陷大法弟子的证据。真相币就是人民币，属于个人财物，可以说警察还搜走了部分私人物品和多少元现金。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站不只是大法弟子看，那些参与迫害的人同样天天盯着明慧网，看自己有没有上榜，自己做的坏事有没有被公开。执迷不悔的邪恶狂徒也在其中搜罗着他们想要的所谓证据。如果我们说的十分详细，那么就可能令同修、令律师，甚至某些不想参与迫害的警察陷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通讯员了解的信息也并不一定是最精准的，如果本没有的事情写进去，反而给同修和律师添麻烦。另一方面，那些身不由己不想参与迫害的警察，他们非常的可怜，虽然想低调处理，在上报材料时说没搜到东西，或者搜到的东西只有几份，但如果我们的同修写文章时把详尽的信息都写出来了，别有用心的邪恶上级又想大做文章，那这些下面的警察该怎么办呢？想守住良知不做坏事，却又想保住饭碗，迫于上级压力，他们就会变得很为难。所以为了同修，为了那些可怜的众生不对大法犯错，希望大家在类似的语言表述上要多斟酌，什么该写什么不写要多考虑一下。二，写文章注意对律师的保护，辞藻不需华丽，但要力求真实。律师也给我们讲了些他自己遇到的因通讯员的文章发表到明慧后 610和相关司法局来找麻烦的事情。其中有两点我觉得应该引起重视。首先是注意律师的信息保护。在营救纪实的报道中，如涉及律师的部分，应该提前和律师沟通，充分尊重律师意见，哪些可以说，哪些不要说，应与律师商量。如果因为我们的一些不严谨和信息泄露，让律师处境艰难，反而给营救增加了阻力。因为大陆情况特殊，大家出于为他人考虑的角度，也要保护好律师。第二点，文章要力求真实。大法弟子本来就是修真善忍的，那么我们做什么事都要符合这个宇宙特性。在写相关营救纪实的文章中，真就是力求还原事实经过，不要过度渲染和运用华美的辞藻去修饰。即便在营救的过程中出现神奇的事情，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还是应该端正心态，不为所动，在表述上真实严谨就好，切勿夸大事实的渲染律师的正义言行，也切勿凭着自己的感情色彩，在语言上特别浓墨重彩的写相关职能部门如何百般刁难。有时候，这些人处于公检法司的位置也很为难，他们有些人也不愿参与迫害，有时也会各个部门扯皮，互相推诿，不想管大法学员的案子。他们也只是依照程序办事，并非有意为难律师和相关家属。所以，一旦我们自己不慈悲了，把那种对立的情绪融入到文章中去，就影响了我们救度众生的效果。事后律师看到这样的报道也蛮尴尬，觉得大法弟子表述的有点过。另一边，公检法司办案人员管控律师的职能部门看到后也会愤愤不平，也会以这些文章中报道的事情为由头刁难律师和相关家属。党文化喜欢故意夸大其词，文不符实，我们大法弟子千万要注意。层次有限，不足之处希望同修批评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